随着乔西进大学的日子渐渐临近，别的年轻人也开始频繁地来家里做客了。他们全都是女性，大多时候一次只来一人，尽管偶尔也会成双。有时是一位受雇的司机开车送他们上门，有时他们会开着自己的车过来。但现在这些年轻人再也不会有父母陪同了。通常来讲，这些客人会在家里住上两个晚上，有时是三个晚上。我也会知道什么时候有客人要来，因为新管家会提前一两天把蒲团或是露营床拿进乔西的卧室。正是因为这些年轻的客人，我才发现了那个杂物间。自然而然的，在有这样的客人来访的时候，卧室里是没有足够的空间容下我自己的。再者说，我也明白我的在场不再像从前那样合适了。要是梅拉尼亚管家还和我们在一起，我相信他是会安排一个地方让我去的。但实际上，我是自己找到那个房间的，就在顶楼的楼梯平台上。
没人说你得藏起来，
乔西曾经这么对我说，但他也并没有给出任何替代方案，所以我就这样住进了杂物间。那几个礼拜很是繁忙，哪怕乔西没有客人要招待，我也会听见他在家里步履匆匆地走来走去，对着母亲或是新管家大声说话。然后就在一个午后，杂物间的门开了，乔西朝屋里看了进来，面带着微笑。
这么说，
他说道，
这就是你现在待的地方了，一切都还好吗？
一切都好，谢谢你。乔西展开双臂，两只手搭在两边竖直的门框上。他看向屋里的时候弯着腰身，好像是害怕会在斜面天花板上不小心撞到头似的。他的目光飞快地扫过堆放在屋里的各种杂物，然后停留在房间里唯一一扇小小的高窗上。
你有没有得着机会从那里望一眼外面？
他问道。不幸的是，那里太高了，他的目的是提供通风而非景观。
我们等着瞧。
乔西又往屋里跨了一步，头依然低着，目光四下扫视，接着他开始行动，搬起一样杂物，推动另一样杂物，凭空推出了几座新的小山。一度我没能预料到他迅捷的动作，险些和他撞到一起。他哈哈大笑起来。
克拉拉，你就待在那里，就那儿，我在努力干事情呢。
很快，他就在那扇小小的高窗下方清理出了一片空间，然后将一只大木箱推了进去。接着他又提起一只带密封盖的塑料箱，将它也搬了过去，小心翼翼地放在那只木箱上头。
好了，
他退后一步，对自己的成果很是满意，虽说屋里的其他地方这下乱成了一锅粥。
试试看，克拉拉，不过小心点儿，第二级台阶有点高，来呀，我要你试试看。
我走出角落，轻而易举地登上了他搭出的那两级台阶，最终站上了那只塑料箱的盖子。
别担心，那些东西真的很结实，
他说道，
就当它是地板好了，相信我，很安全的。
他又哈哈笑了一声，然后继续看着我。于是我还以微笑，然后透过那扇小小的高窗望向外面。这里的景色和我从前透过乔西的后窗看到的那一切差别不大，虽说那扇窗户是在两层楼下，当然视线的轨迹改变了，还有一部分屋顶闯入了我右边的视野，但我能看到灰色的天空在修剪过的田野上方铺展开来， 一直延伸到麦克贝恩先生的谷仓那里。
你应该早点告诉我的，
乔西说，
我知道你有多爱看外面的风景。
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。有那么一刻，我们彼此对望着，面带和煦的微笑。接着他扫视了一眼洒满一地的杂物。
哦天哪，真是一团糟。好吧，我保证会通通收拾整齐的，不过这会儿我有点事情得去料理，你别想着自己动手，一会儿我来好吗？
母亲同乔西一样，这段时间里同我的交集也少了，有时就算在家里遇到了我，也不会朝我这边看过来。我理解他这一阵子很忙，也理解或许是我的存在勾起了难堪的回忆，但有那么一回他却给了我特别的关注。乔西自己那天出门了，但那是一个周末，所以母亲倒是在家。我大半个上午都待在楼上的杂物间里，可是当我听到楼下的说话声时，便来到了门外的楼梯口上。我随即意识到，那个在楼下的过道里和母亲说话的男人是卡帕尔迪先生。我当时吃了一惊，因为卡帕尔迪先生已经很久没人提起了。他和母亲用轻松的语调说着话，但随着谈话的进行，我能听出母亲的声音中有了紧张的意味。接着他的脚步声响起，我看到他正从三层楼下抬头望着我。
克拉拉，
他朝楼上喊道，
卡帕尔迪先生来了，你肯定记得他的，下楼来，来打声招呼。
接着就在我小心翼翼地走下楼梯的时候，我听到母亲说，
我没有答应过你这个，亨利，你当时不是这么说的。
卡帕尔迪先生对此回应道，
我只是想和他说说这事儿，仅此而已。
彼此上次我在他那栋砖楼里见到他时的样子，卡帕尔迪先生的体态变沉了，耳畔的头发也灰得发白了。他热情地和我打了招呼，然后领着我走进大开间，嘴里说着，
我只想和你说几件事情，克拉拉，你可以帮我们的大忙。
母亲一言不发地跟着我们进了房间。卡帕尔迪先生在那张模块化沙发上坐下，身子向后一仰，靠在软垫上面。这个放松的姿势让我想起了男孩丹尼，想起了那场交流聚会。当时他坐的就是这张沙发，一条腿伸着架在坐垫上面，与卡帕尔迪先生的态度截然不同。母亲依然站在房间中央，站得笔直，而当卡帕尔迪先生邀请我坐下时，他发话了，
我想克拉拉更乐意站着，咱们有话快说吧，亨利。
别这样，克里希，这事儿犯不着紧张的。
说完他收起了那副放松的姿态，向前一倾身，凑向我这边。
你应该记得，克拉拉，我对 AF 有多么的着迷，我一向把你们看作是我们的朋友，一个教育与启蒙的重要源泉。但你也知道，外面也有一些因为你们而忧心忡忡的人，一些心怀恐惧与怨恨的人。
亨利，
母亲说，
请说重点。
好吧，那我就说了，克拉拉。事实是，眼下社会上对于 AF 有一种十分普遍而且不断滋长的担忧。有人说你们变得太聪明了，他们害怕是因为他们已经不能理解那里面是如何运作的了。他们能看到你们做了什么，你们也承认你们的决定，你们的建议都是合理而可靠的，几乎永远都是正确的。但他们不乐意的是， 他们不知道你们是如何得出这些的。这就是那一切的根源，那些反弹，那些偏见。所以我们必须回击，我们必须对他们说，好吧，你们担心是因为你们不理解 AF 是如何思考的。行，那我们就瞧一眼盖子下面是什么吧。我们来开展逆向工程吧。你们不喜欢密闭的黑箱，行，那我们就打开它们。一旦我们看到了里面的情形，事情就远没有那么吓人了。而且我们还能学到东西，学到让人称奇的新东西。所以这就是你能派上用场的地方，克拉拉。我们这些站在你们这一边的人，我们在寻求帮助，寻求志愿者。我们已经成功地打开好些黑箱了，但这些还远远不够，我们真的还需要打开更多。你们这些 AF， 你们真了不起。我们发现的很多东西是我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。哦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来。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，克拉拉。我知道你对我们的帮助会是无可替代的。拜托了，你愿意帮我们吗？他两眼紧盯着我，于是我答道，我愿意帮忙，只要这不妨碍乔西或是他的母亲。
等一等。
母亲快步绕过咖啡桌，直到他站在了我的身边。
我们通电话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说这个事情，亨利。
我只是想问问克拉拉，仅此而已。这是他做出长远贡献的一个机会。
克拉拉理应得到比这更好的回报。
哦，你或许说得对，克里希。也许我在这一点上严重误判了。即便如此，既然我来都来了，克拉拉也站到了我的面前。你能不能就允许我问他一下呢？
不行，亨利，你不能。克拉拉理应得到更好的回报，他理应得享善终，慢慢凋零。
但我们这里还有工作要做，我们必须抵制那种反弹。
那就换个地方去抵制，找那些别的黑箱去撬开，别碰我们的克拉拉，让他安安静静的慢慢凋零吧。
母亲这时上前一步，站到了我的前面，仿佛是要保护我不受卡帕尔迪先生伤害似的。出于愤怒，他这一步跨得很急，因此他的后肩甲几乎挨到了我的脸。如此一来，我不但清清楚楚地感知到了他那件黑毛衣平滑的织物面料，而且想起了曾经的那一刻，想起了他那时如何向前倾着身子拥抱着我。就在他那辆汽车的前排，趁着我们在现角牛肉小餐馆前停车的时候，我从母亲身后探出头去，窥见卡帕尔迪先生摇着头，身子又向后一仰，靠在了坐垫上。我很难不觉得，他说道，你还在生我的气，克里希，你已经生了我好久的气了，这不公平。想当初是你来找的我，还记得吗？而我那时只是尽我的全力来帮助你。我很高兴，乔西最终一切都好，我真的很高兴。但那不是你这么长时间一直生我气的理由。
译文有声，把世界。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